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12号，公元2004年4月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意大利国会制定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议案；中国同意联合国众院谈访监狱和囚犯；中国政府停止在怒江兴建水坝；联合国人权年会上再次辩论西藏的教育状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意大利国会外交事务处于今年3月11号制定了有关饮酒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议案。该议案中指出，2003年1月份，中共当局以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处丹增德勒仁波切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罗庄宗主死刑，并于2003年1月26号，中共当局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呼吁，对罗桑董主执行了死刑，以及还引述欧盟和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批评和谴责中共当局，并呼吁中国有关部门在公正的司法程序下重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等情况。同时，议案中还呼吁意大利政府就像欧盟和美国一样批评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以及要求意大利政府为了尽早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同欧盟展开合作，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另外，意大利国会外交事务处曾经于2002年10月9号还制定过有关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和按照国际人权公约保护西藏人民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的议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有关虐待犯人的特别报告起草人范波峰表示，中国已经同意在他访问的2个星期当中让他无条件的谈访监狱和囚犯。范波峰表示，中国还同意对那些和他对话的监狱囚犯不会进行任何行动。范波峰说，他希望能在6月的时候到中国访问。范波峰是在瑞士日内瓦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他的年度报告的时候宣布这个消息的。在他的报告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是包括最长的章节，一共提出了100多个据称有不当对待的案例。范波峰还向委员会表示，他仍然在等待美国对他提出访问美军在古巴的关塔纳摩军事基地的恢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据香港《明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备受争议的云南怒江13级水坝工程已停交。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下令对工程慎重研究、科学决策，并退回国家发改委上报的怒江13级水坝开发规划。消息指出，去年8月，中国国家发改委通过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提出以西藏的松塔和玛吉为龙头水库，宾中洛、鲁玛等、福贡、丽江、亚蒂罗、吴水、柳库、石头寨、赛格、盐桑树和广博等组成两库13级开发方案，预计总重集中量逾2100万千瓦，比三峡工程1820万千瓦还大。由于宣传经济效益巨大，地方部门兴奋不已。北京尚未批准立项，中国华能集团就与云南省合作成立华电怒江水电开发公司， 开始前期准备工作。这项庞大的水电开发计划将作为西电东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提供新的能源支持。支持新建水坝者认为，怒江发展水电有助于改善中国电力供应不足问题。此外，如果将发展项目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反对者则表示，目前中国的绝大部分河流都已经进行了水电开发，只有怒江和雅鲁藏布江还保持着原始生态，而这种原始生态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此外，怒江地区的三江并流已入选为世界自然遗产，水电开发可能破坏这一地区作为遗产的存在。消息人士说，怒江工程规划遭到大陆学术界强烈质疑。去年九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召开研讨会，30多名生态、农林、地质领域专家反对这项工程。此外，由于怒江是国际河流，下游流入缅甸，中国又在怒江修大坝，引起下游国家关注。今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就怒江开发上书北京，并要求停止建设。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已接到总理办公室退回的报告，文家报并下令对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研究中心主任贺大明说，反对怒江建设大坝不是不要发展，但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以人为本，千万不能走以前错误的老路。另外，东南亚的一个环保组织表示，湄公河下游今年的河水水位异常低落，如果不尽快改善可能会出现严重干旱。该组织认为，中国在湄公河上游新建水坝已经严重到湄公河河川的原有生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教育观察小组特别研究员卡塔瑞娜·托马塞夫克女士与本周二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和西藏境内教育状况的报告上陆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国际组织的筹办下，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以非官方性的形式举行了一次介绍中国和西藏境内教育状况的高峰会。联合国教育观察小组特别研究员托马塞夫克女士和联合国中国人权负责人尼克拉斯·贝奎林先生、东亚人权委员会档案小组负责人 Ravi Nair 先生以及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采访拉政等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发表了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讲话。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采访拉政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的各学校中让西藏学生学习汉语文为首的其他有关爱国主义教育，并且有计划地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境内，导致西藏的独特文化和传统以及环境等方面受到严重的侵蚀。托马塞夫克女士说，中国政府在教育经费上只使用全国年均收入的 3.4%， 其余的大量经费基本上都用在加强军事事业上。另外，联合国人权负责人尼克拉斯·贝库林先生也表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政府虽然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有关教育和卫生等方面正处于倒退状况。据了解，联合国教育观察小组特别研究员凯塔瑞娜·托马塞夫克女士于本周二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0届人权年会上发表了有关中国教育状况的报告。该报告中披露了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教育状况，同时强烈批评了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托马塞夫克女士的这份报告中阐述了西藏境内的文盲率为 39.5%。 她还强调，中国政府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和提高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水平，应该要增加教育经费。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播送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甲所援助的《平和与和平》。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始终保持着正直、高尚和道德情操，那么今生和来世必将证得善果。这正是宗教所揭示的现实意义。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论有无目的或兼备，只要真正以因果善行求证，那么所作所为就不会令自己羞愧难安。这种表里如一是十分重要的。有些人认为当今社会里道德毫无市场，如果一个人去发扬道德的话，既不要把乌鸦变成了白色吗？那么是不是说别人杀了我的父亲，所以我也要杀别人的父亲，这能行吗？因别人的恶行而触动自己去犯罪，最终只会给各自带来灾祸。世界上如无公正与道德的话，那么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所有人都有追求平等幸福的权利，没有谁会愿意得到痛苦。公正和平等是人类的权利所在，为了不使这些权利受到金钱及其他外力的影响，就有必要在社会中展开爱心和救助活动，推广道德教育是展开这项活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礼记道德，骨舍损人礼己的称呼，则是人类追求公正平等权利的最大障碍。现在由于人们过多的追求物欲而侵蚀道德，使社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那些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人就会对此加以抨击和建议，这是值得推崇的。为了骗术道德之意，就要对社会实行强有力的重大变革。但是一些欲望执迷者会说，对社会进行改革会有许多的困难，以此为借口去阻止社会的积极进程，那么社会存在的弊端就随其放任自流吗？这样的话，我们还能为自身为人类社会的主人吗？社会之所以存在阴暗面，是因为那些道德败坏者愚风作浪。所以肩负改革责任的是人，对人和社会进行清欲疏流，就必须对自身做出要求。只有以身作则，模范带头，才能将道德风尚在群众中潜移默化，逐步推广。一个人违法犯罪后，就会遭到罚金、监禁乃至死刑的惩处，这是为了杜绝违法犯罪所采取的被动措施。这种做法在手持棍棒的旁边尚有些威力，而离得远了就无法艺术了，何况用金钱、权力、经济等手段一样可以收买和罢捕执法者，动摇法律根基。而用这种卑鄙手段去瓦解人民的意志，达到险恶的目的，已不是众目陌生的一抹。要想有效地根本地杜绝这一罪恶反腐，就需要从人们的道德强化中，从人们的思想教育中达到目的。对每个人来说，如果都自觉遵循前生来世的因果善业，用慈悲的心境去做一切利他的事情，那么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就能真正实现和平与幸福的理想目标。如果人们都以利他之心去体恤别人的痛苦，去感知人类共同的壮境和追求，那么就会使自己的思想和心灵得到净化，就不会再有利益之念去骚扰别人的生活。以上听到的是播送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甲所援助的《平和与和平》，欢迎你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分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